人权观察话，北京企图借由冬奥漂白，各国应该加入抵制。波兰外长话，欧洲面临战争，30年嚟风险最大。券商禁止员工原付，唔允许开100万以上嘅车。上海通报群聚感染，天津、安阳疫情蔓延。驻韩美军接收最新攻击直升机，成为首支换装海外部队。萧敬腾、欧阳娜娜齐唱统战歌，国台办挨军。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月12日发出警告，北京当局正利用即将开幕的冬季奥运进行体育漂白，意图粉饰令人发指的人权纪录，世界各国应该加入外交抵制行动。根据法新社报道，目前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都已经宣布抵制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这些国家认为中共大规模侵害人权，包括在新疆对付维吾尔少数族裔。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表示，其他国家亦都应该避免派高官出席北京冬奥，以凸显中共在新疆的大规模暴行和压迫香港基本自由等情势。罗斯在人权观察发布年度报告前夕曾经对传媒表示，中共当局正试图利用北京冬奥漂白，或者说借由体育漂白其令人发指的压迫行为。他表示，人权观察并非呼吁运动员拒绝参加冬奥，但世界各个国家不能够假装一切如常，最低程度国际社会应该加入抵制冬奥的外交行动。罗斯还表示，除了外交，各企业亦都应该负起道德责任。他批评电动车公司 Tesla 近期在新疆设立经销据点，是对中共的迫害置若罔闻。他呼吁每间公司都应该尽力避免支持或者合法化中共当局的迫害行为。除此之外，中共大外宣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利用网络水军发动海外舆论战，试图营造有利于中共的国际舆论。近日有观察人士发现， Twitter 上出现大量机械人账号，使用一模一样的推文漂白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根据网上热传的多张截图，这些 Twitter 账号大多使用英文名， ID 是从英文名当中截取部分单词，并加上一些随机数字，其中很多都是最近刚刚注册，关注数和粉丝数都是零。这些账号使用统一的推文模板，否认新疆存在人权迫害。推文末处的连结来自一个叫做欧洲时报的网站，是转载自中共党媒中新网的一篇报道。推文模板当中的文字亦都来自这一篇报道。欧洲时报在它的官网自称是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的旗舰日报，总部设在法国巴黎，但该网站显示在北京地区进行了 ICP 备案。近年来，社交媒体成为了中共大外宣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共利用网络水军发动的海外舆论战，洗脑民众，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波兰外长警告说，欧洲比30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战争状态。欧洲今个礼拜举行第三轮外交会议，以化解乌克兰紧张局势。路透社报道说，波兰外长兹比格涅夫拉乌在对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57个成员国的特使讲话时，列举了一连串据称莫斯科参与其中的冲突。他说，现在看来，欧安组织地区战争风险比过去3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大。波兰今年是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欧安组织除了欧洲48个国家之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土耳其、蒙古国以及中亚五国。波兰外长说，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东欧地区重大军事升级的前景，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和平解决乌克兰境内和周边冲突上。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边界附近部署了超过10万军队，美国、欧盟和北约方面已经警告俄罗斯，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将会作出果断反应。 上個月，莫斯科要求北約承諾拒絕烏克蘭同其他前蘇聯國家加入該組織，並縮減該組織在中歐同東歐的軍事部署，但美國及其盟友堅決反對，因為北約的原則是向任何有資格的國家開放成員國資格。为了缓解乌克兰局势，美国和俄罗斯礼拜二在日内瓦举行部长级会谈，北约亦都和俄罗斯在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但都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月13号表示，不排除俄罗斯在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时，向古巴和委内瑞拉部署军事力量的可能性，这样大幅提高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为对抗西方国家而下的赌注。礼拜五，欧盟27国外长和防长将会在法国布雷斯特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1月13号，一则券商的文件《固定收益融资部员工社会行为准则试行版》在网上热传，相关截图显示，在这份行为准则当中，券商明确对奢侈品使用、言谈举止、对外宣传、生活作风四个方面作出行为规范，多方面禁止员工炫富。而行为准则当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对豪华房车、名牌手表和手袋给出了明确的价格定义。例如，不允许开价值100万以上的豪华房车，带15万以上的名牌手表，用5万以上的名牌手袋，以及使用其他不合时宜奢华定制的物品。行为准则要求为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观，符合当前的社会形势，固定收益融资部出台部门员工的社会行为准则，避免炫富、高调等行为为公司甚至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另外，言谈举止的要求主要针对晒薪酬等行为，目的是避免留下高调奢侈的行业形象。这个行为准则一经曝光，引发网络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原来券商行业100万的车才算豪车，15万的标才算高档标，大家不炫富就没有贫富差距了。这样的规定恰恰说明了这个行业的富，券商对标和包的这个消费水平，某种程度上正印证了钱来得太容易。据大陆传媒报道，1月6号，某券商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析师高调晒224万工资单事件火爆网络，不过后来当事人否认了这件事。仅仅隔了一个星期之后，券商的员工行为准则就横空出世，再度引爆网络。近两年来，在中共严厉监管之下，以及受清零政策、大规模限电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遭遇了严重冲击，包括教培、互联网等行业已经进入寒冬季，有多间巨头相继爆出大规模裁员。2021年12月28号，中共的财政部长刘坤发表署名文章，提到切实将过紧日子要求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相继收到减薪通知，降幅大约2至3成。中国大陆多个省市的疫情持续蔓延，上海市13号通报了一宗群聚感染案例，新增5名感染者。此外，天津市和河南安阳市的疫情继续蔓延，已经有11名责任人被处分。1月13号晚间，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该市新增的5名感染者当中，有4人和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奶茶店有关，都是在隔离管控期间透过例行核酸检测发现的。这5名感染者当中，有4人已经完全接种过疫苗。此外，截至1月12号下午2点，天津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了137名感染者，而天津市这一波疫情的源头至今仍然不明确。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实情况，外界质疑中共官方通报的疫情数据可能存在严重缩水。美国之音12号引述台湾前卫生署长陶醒哲的分析指出， Omicron 变异株每两三日感染人数就翻一倍，按照每代平均感染五至八人推算，押金天津市的感染人数可能已经高达100至500人，远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得多。涂醒哲仲指出，中国科兴疫苗的整体保护力只有大约50%，加上很多民众接种疫苗超过5个月，因此面对传播力好高的 Omicron 变异株，中国大陆好难做到清零。他说，中国有全世界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但牺牲了人权和经济。此外，疫情严峻的河南省安阳市累计报告了123宗确诊病例，不包括所谓无症状感染者。安阳市纪检监察部门12号通报说，由于防控疫情不力，该市已经有61个单位和11名相关责任人被通报处分。近日，美国陆军宣布，驻韩美军第二航空团第四攻击营已经接收首批 AH-64E-V6 攻击直升机，为美国陆军首支换装的海外部队。美国陆军1月10号发布的消息指出，这一批 AH-64E-V6 从亚利桑那州梅萨的波音工厂以 C-17 运输机运往乌山空军基地，并在相关官员技术代表指导下进行旋翼组装，然后再从乌山基地飞往平泽基地汉弗莱营。目前驻韩美军第二航空团第四攻击营已经接收24架当中的12架，交付流程从去年11月开始，预计二月就能够全面接收。第四攻击营原先使用 AH-64D 换装 AH-64EV6， 需要大量模拟和飞行训练，并由阿帕奇项目办公室培训团队提供关键指导。该营飞行员从去年9月开始训练，预计为期1年，负责维护的地勤人员就从去年8月开始培训，今年7月结训。第四攻击营 D 连连长路奇上尉表示，换装 AH-64EV6 是现代化的转捩点，对维护人员来讲，机载自动诊断系统缩短飞机的检查时间，而对飞行员来讲，全面升级的系统大幅提升战场觉知能力。此外， AH-64EV6 配备最新的通讯、导航和感测系统，并首度配备认知决策辅助系统，巩固了阿帕奇在执行联合全领域指管 JADC2 方面的重要地位。 AH-64EV6 可以说是该机种的现代化最终版本。中共官媒近日推出闽南语歌曲《我们同唱一首歌》 MV， 邀请台湾填词人方文山填词，歌手萧敬腾、艺人欧阳娜娜等人演唱。中共国台办12号声称，这个是台湾同胞表达认祖归宗的思念。对此，台湾陆委会13号作出回应，中共官媒频道台海之声及看台海制作的歌曲《我们同唱一首歌》找了台湾艺人萧敬腾、欧阳娜娜、陈立农等人以台语献唱，歌词出现落叶归根是唐山、穿越了海峡两岸从来是一家、想回去团圆等等。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2号声称，这个是台湾同胞堂堂正正表达认祖归宗的思念，充分展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被外界质疑统战意味浓厚。对此，自由时报报道说，民进党立委赖瑞龙13号受访时表示，北京统战手法越来越多样，从电影、电视、歌曲都可以拿来对台湾统战，现在又利用中国和台湾歌手、台湾的词曲创作者用歌曲来包装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想达到统战的效果。赖瑞龙提醒，国人对于这一种利用歌曲来洗脑要有所警觉，但整体而言，这一种统战效果有限。台湾民众早就认清中共的本质，只要中国不民主化，这一些统战手法就没有几大的效果。另外，他提到，从台湾艺人张庭、林瑞阳的案例当中就可以知道，中共政府可以让这些艺人赚到钱，亦可以将这些艺人的资产全部收回。他直言，中共这一种独裁体制没有人会有信心，其本质不改变，只是找几个台湾艺人唱歌来搞政治宣传，这些伎俩对于受到民主洗礼的人而言，早就有免疫能力了。另外，据风传媒报道说，台湾陆委会12号晚间回应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北京当局长期透过两岸历史、文化渊源，刻意操作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框架，使单纯的文艺创作成为传播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此等统战歌曲不但无法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更会增加反感度，适得其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